雅各书第四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？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话是徒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？三章十三节至四章十二节的主题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帮我们抵挡试探，与一章十二节至二十五节从上头来的真道帮我们忍受试探前后呼应，组成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。A. 属地的智慧， B. 属天的智慧。 A1 属地智慧的表现， B1 属天智慧的表现。一至五节是属地智慧的表现，最明显的就是放纵私欲。第一节可译为你们中间的冲突是哪里来的，争执是哪里来的，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着的私欲来的吗？私欲原文也被译为厌乐，特指对感官享受的贪恋。私欲是人体贴肉体的结果，会在人的内心产生征战，使人成为心怀二意的人，又在众人之间制造冲突。因为在何处有极度自私，在何处就有动乱和各样的坏事。二节前半部分可译为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，你们嫉妒不能得手就起争执和冲突，形容私欲驱使人不择手段地追求想要的东西。本书原文只有二至三节和一章五至六节是用了求，把求属天的智慧和求属地的私欲做对比。厌乐和私欲原文是同一个字，放纵肉体的私欲是对恩典的浪费，是动机错误的妄求。相反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主耶稣应许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前提是按照神的名、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求。贪恋世界与世俗为友，就是沾染世俗。这种人的生活不是顺服神的旨意，而是跟随世界的潮流和价值观。人生不是以神为乐，而是乐世界所乐，愁世界所愁，和不信主的世人毫无两样。这并不是小小的软弱，而是离弃神，与神为敌。这并不是生活的小节，而是属灵的淫乱，成了淫乱的人。人只要动了淫念，就是犯了奸淫。属灵的淫乱还没付诸行动，只要是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五节后半部分可译为神爱他那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，爱到极度的地步，引自神是祭邪的神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所以神爱他所造的人，就像丈夫爱妻子，新郎爱新妇，爱到极度的地步，不能容忍我们一面爱神，一面爱世界，一面侍奉真神，一面侍奉偶像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故此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呐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二意的人呐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、悲哀、哭泣，将嬉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，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，竟敢论断别人呢？六至十二节是属天智慧的表现，最重要的就是柔和谦卑。一，谦卑就能得胜；二，谦卑就当悔改；三，谦卑不会论断。六至七节是谦卑就能得胜。虽然人的肉体本相都是有罪的，心怀二意的，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包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使我们能满足他恋爱至于极度的严格要求。神若向人要什么，他必先赐下什么，并且所赐的恩典与能力比我们里面的软弱和外面的试探更多，可以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关于恩典的更多解释，参见彼得前书一章十节注解。虽然神应许赐下更多的恩典，但人只能以谦卑来领受，因为谦卑的人才能承认自己软弱无能，不再依靠自己和势力，而是单单仰望恩典，好让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而骄傲的人对自己蛮有把握，无法诚实倚靠耶和华，结果与恩典无份无关。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既然神应许赐恩给谦卑的人，谦卑的人只要顺服神，就有能力胜过试探。因为我们只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不但能弃绝属鬼魔的智慧，而且不会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。魔鬼原文的意思是控告者、毁谤者，他喜欢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。魔鬼可能是神起初创造的天使长之一，被初期教会的许多教父称为路西法，也就是明亮之星的拉丁语。他因为骄傲而堕落，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他成为巫鬼、邪灵。魔鬼有四个头衔：龙、古蛇、魔鬼、撒旦。龙指出他的残忍凶暴，古蛇指出他是诡诈诱惑人的，魔鬼指出他是毁谤控告者，撒旦指出他是与神作对的。八至十节是谦卑就当悔改。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所以只有在主面前自卑，人才能亲近神，不再与神为敌。当我们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绝望失败的处境时，他就会把我们升高到他面前，让我们能领受更多的恩典，胜过试探。八至九节指出，认罪悔改是人谦卑的前提，亲近神的条件。人若洁净自己的行为，清洁自己的心思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因为他应许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第八节引自祭司侍奉前的洁净条例。 第九节引自约珥书第二章十二节，形容畏罪悲哀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十一至十二节是谦卑不会论断。真虔诚的标志是看一个人能否勒住他的舌头，同样真谦卑的标志是看这个人是否喜欢批评论断。十一节可译为，弟兄们不要互相毁谤，人若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，就是毁谤律法，判断律法了。如果你判断律法，就不是实行律法的人，而是审判官了。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，实际上是藐视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和爱人如己的律法，所以就是毁谤律法，判断律法了。一个在主面前自卑的人，也不敢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，而骄傲的人总是互相毁谤，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当作律法的遵行者，而是把自己当作了法官，忘了自己也是要受审判的。只有神是那位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。人若自封法官，就是抢夺了神的地位。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四章十三节至五章六节的主题是富人容易陷入试探，与一章九至十一节不要陷入财富的试探前后呼应。当财富成为一个人生活的重心时，就会带来两种试探：一、张狂自信；二、为富不仁。当时罗马帝国的各大城市商业繁荣，吸引许多犹太商人在地中海沿岸各城迁徙。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，形容商人们精心筹划，胸有成竹，把自己当作人生的主宰，从来没有想过主权在神手中，也不去思想神对自己有什么旨意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比喻人的生命不在自己掌握之中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比喻人的生命短暂脆弱。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意思是以神为生活的中心，诚实依靠耶和华。只有一个经过百般试炼的人，才能学会把自己的计划和努力放在神的手中，顺从神的带领。古代欧洲的基督徒常在书信里用字母缩写 DV 代表拉丁文主若愿意。当商人们踌躇满志地计划未来的时候，那种张狂的态度就是罪。这些以张狂夸口的人也会成为彼此批评的人，不愿在主面前自卑的人，得不着更多的恩典的骄傲的人。十七节可译为，所以人若知道该行善而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表明人若以张狂夸口，就是知道该行善而不去行，违背神的旨意，行不当行的是罪。忽略神的旨意，不行该行的也是罪。 因为信徒知道神的旨意是要人在主面前自卑，所以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，都是犯罪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